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的名必在以色列国境之外被尊伟大，因为你是以色列的神，你是全地的神，从日出到日落，从古到今，唯有你是独一的真神。你说有就有，你命立就立，你的旨意不能拦阻，你独自创造穹苍，你独自铺张主天。我们感谢赞美你，有你这样一位公义慈爱全能的上帝做我们的上帝，做全地的主。我们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替我们这样的罪人，这样软弱，这样卑微的人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儿女，你让我们找到我们人生的方向和价值。我们今天能来到你的面前都是你的恩典，求你的圣灵就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求圣灵就在基督耶稣的十字架里面把在座的每一位都带入至圣所，都带到你圣灵的宝座前，让我们不仅仅是来到教会，乃是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的生命与你发生碰撞，发生连结，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归向你。我们求你在你的恩典里面现在就在我们的心中大大的动工，你去掉我们当中心里面一切的重担啊，一切的枷锁，一切的捆绑。我们当中有身体软弱的，有情感软弱的，有家里面有问题的，但愿这一切的事情都不成为拦阻，都不能够拦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因为我们的人生在你的手里面，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求圣灵在我们当中大大的动工，我们感谢你，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经文是马拉基书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题目是神在何事上爱我呢？马拉基书是圣经里面的最后一本书，那一般的理解是写在以色列国被掳之后，所以说当时的背景就是以色列曾经虽然非常的强大，但是呢他们因为悖逆神，就亡国，做了亡国奴，最后因为神的恩典而归回。他们在被掳之前，他们非常的相信，非常的确认神爱他们，他们对神的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因为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因为耶路撒冷是上帝之城，因为上帝的殿在耶路撒冷，他们绝对的相信神爱他们，他们不会想到他们会亡国，他们会成为亡国奴，他们会被掳，这是在被掳之前。但是在被掳之后，他们做了亡国奴之后，甚至在他们回归之后，他们的国家和以前的状况相差很远，他们在这个时候非常难相信神的爱，因为既然神爱他们，为什么会让他们经受这样的苦难？如果神爱他们，为什么会让他们经受这么大的难处？所以说这是当时的背景，就是我们怎么来理解神的爱，到底神在哪里面爱我，到底神在哪些方向来爱我。所以说马拉基书整个的这一本书就是几个不同的对话，等于是上帝在和以色列人在对话，上帝说一句话，那以色列人说一句话，但他这不是祷告，大家要知道他虽然是对话，但我们很难称他为祷告，为什么呢？因为他等于是在和上帝吵架，他不是在祷告，是在吵架，是在抱怨神，是在质问神，那你说你爱我，那你的爱到底体现在哪里呢？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讲神的爱也是讲的最多的，但是不是我们真的是明白了神的爱，我们是不是真的确信神爱我？那我现在就可以大家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在座的当中你们认为神爱你的，你们可以把手举起来，感谢神哈，感谢神，非常感谢神的恩典。但是我自己的一个挣扎就是说，是我也很确信神爱我，但问题是碰到困难的时候，碰到难处的时候，我的反应是不是神爱我？就当我对神的爱碰到挑战的时候，我还是不是像没有挑战的那个时候对神的爱那么确信不已？那我到底怎么来理解神的爱？但愿今天的这短短的这五节的经文能够帮助我们按照圣经来认识神的爱，我们可以非常确定的讲神到底在哪里爱我。我们一起再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能不能大家一起起立，我们再读一下这几节的经文。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耶和华说我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恨以扫， 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荒废之处。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民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民。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为大。好，谢谢大家，请坐。那这个先知的名字也非常奇特哈，叫麻辣鸡哈。我在打电脑的时候出来了麻辣鸡。然后神这篇信息是以神说话来开始的。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我曾爱你们，我曾爱你们，但我认为一个更好的翻译是我爱你们。因为希伯来文它的曾经并不意味着是代表过去，它是指一种状态，我曾爱你们。那以色列就马上就问，那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你的爱到底体现在哪里呢？我相信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做见证的话，如果我们问一个基督徒或者问我的话，那神在哪些地方爱你呢？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很多这样的见证，我们可以举很多这样的见证。神祝福我的健康，神祝福我的工作，神祝福我的家庭，神祝福我的儿女。我在刚刚受洗的时候很快就找到了工作，这是我们对神的爱的解读。但是我们仔细看这几节经文的时候发现非常的奇怪，为什么呢？因为神对爱的解释给我们平常在教会里面讲的神的爱是不一样的。神把他的话锋一转，不再讲雅各，而是在讲以扫。那整个的从第二节的后面到第四节都是在讲以扫。那神对雅各的爱和对以扫有什么关系呢？那神对雅各的爱和对以扫有什么关系呢？所以第二节和第四节就讲了以扫的问题。那以扫他的主要的问题就是骄傲。那我们这边看到一个很不喜欢看到的一个字眼，就是恨，咱们中文翻译成恶。像这个字也可以翻译成恨，也可以翻译成恶。那神不是爱吗？他为什么要恨以扫呢？那这就又是另外一个问题。那神不是爱吗？他为什么要恨以扫呢？而且恨的好像非常的严重，对不对？不是一般的恨。因为以扫要成为罪恶之境，永远恼怒之民。我们这边也看到以扫的问题，他非常的骄傲。虽然神要审判他，要管教他，但是他不服神的管教。他说，神虽然毁坏，但是我却要重建。所以这边有几个问题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第一个，就为什么在讲到对雅各的又讲到以扫，那神为什么要恨以扫？既然是爱，那这边我们有几个很小的问题问一下大家。以扫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对，以扫的，那以东的意思呢？以东的意思什么意思？是红的意思，因为他喝了红豆汤，然后就把长子的名讳卖给雅各了。说东方红，这是有来源的哈。以东的意思就是红的意思，那有毛才能扫地，所以大家记住这个名字，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然后以东就是红的意思。所以我们就现在先看以扫，然后再从以扫看到雅各，然后再看神的爱。那我们上个节讲了哈，以扫到底他有什么问题，神为什么会恨他。那以扫的问题我们简单的总结，他第一个是骄傲自欺，第二个是贪恋世俗，第三个是袖手旁观，第四个是穷凶极恶。那实际上这当中最严重的是第四个，是穷凶极恶。因为穷凶极恶就表明以扫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样，他不悔改，他不认罪。就人可怕的不仅仅是犯罪，乃是犯罪之后拒不认罪，拒不悔改，这是以扫最大的问题。但是他的根本的问题是贪恋世俗。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往往为以扫鸣不平，我们觉得以扫可能是一个不错的人，至少是心直口快，是不是这样的人？是不是这样的？雅各呢就是非常的狡诈，非常的有心计，总是在去想抓别人的东西，这是雅各给我们的印象。但是我们仔细看这个故事的发展的过程的时候，我们发现以扫实际上一开始他已经答应把他长子的名分给雅各了，所以等后面以撒他的父亲要祝福的时候，他就不应当去了，如果他是一个诚实人的话，因为他已经答应把长子的名分给雅各了。所以那以撒祝福的时候，他就不应当去承受这个祝福了，因为他已经让给雅各了嘛。所以说我们虽然看到雅各有他的问题，但是以扫也有他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在希伯来书里面说的，有贪恋世俗如以扫的，他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后来想要承受父所住的福竟被弃绝，虽然好哭切求却得不着门路，是他父亲的心意回转，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说以扫他没有承受到上帝的祝福的根本的原因，不在乎雅各骗他，而在乎他自己为了一点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这是根本的问题。虽然雅各有雅各的问题，但是根本的问题是以扫自己的问题，他不能够怪怨别人。所以圣经上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那这是以扫的问题。那以扫是一个，我们看到他是一个贪恋世俗的人，他是一个穷凶极恶的人。但是雅各呢，雅各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相信我们这段时间在查创世纪，我们大家都有一些印象，那雅各是一个非常有心计的人，是一个非常狡诈的人，也是一个非常差劲的人，或者说他和以扫都是很差劲的人。但是神为什么要爱雅各呢？那我觉得雅各和以扫的一个本质的区别就是，雅各他经历了上帝的拯救。那雅各和以扫的区别就在于，雅各他经历了上帝的拯救，虽然他们本来都是非常差劲的人，或者说都是罪人，但是雅各他经历了上帝的拯救。我们复习一下这一段的经文哈，我们刚刚查过也刚刚读了，那我们就不读了。这段经文就是雅各和上帝摔跤。那这边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问的是，到底是谁赢了？雅各和神在摔跤的时候到底是谁赢了？雅各赢了，是不是？但是他这个赢好像又取决于神，神让他赢他就赢，神让他输他马上就输了，是不是这样？就雅各是赢了，但是他的赢是取决于上帝，不是取决于他自己。那第二个问题是，他到底赢了什么东西？你说雅各赢了，他赢了什么吗？赢了祝福，是不是？那他这个祝福的内容是什么呢？神给了他什么祝福呢？是改了他的名，是不是？对不对？我们仔细看的时候，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那然后神就改了他的名字。所以他这个祝福的具体的内容是改了雅各的名字。那改名字有什么意义呢？啊，据说中国现在改名非常流行哈，有人把姓都改了。哎，那改名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有一个好的运气呢？我们知道这个圣经里面这个名字往往和这个人的品格是连在一起的，就这个名，这个人他名字叫什么名字，他这个人就是什么样的人。像雅各一样，他以前叫抓住，他的特点就是要抓，那谁的东西他要抓，而且靠自己的力量，靠自己的办法来抓，这是雅各。所以名字和这个人是连在一起的，代表他的品格或者代表他的命运。但这边我们想应当是代表他的品格啊，不像我名不副实，我叫周刚好，一点都不刚。但是圣经里面一般说到这个名字的时候，就是和这个人的品格生命连在一起的。所以说改名的意思就意味着上帝改变了雅各的生命，或者改变了雅各的品格，这是改名的意义。那这边我们下一个问题要问的就是，他这次的祝福和他第一次骗以扫的祝福有什么区别？他已经不是这个用一个红豆汤把这个名分买过来，然后又装成以扫的样子把这个祝福给骗过来了吗？那次的祝福和这边的祝福有什么区别？就这两次的祝福有什么区别呢？那我相信哈，第一次的祝福就他把长子的名分从以扫那边夺过来，那只是一个名义上的名分上的祝福。他因为这么有一个长子的名分，因为以撒祝福他，他就承接了亚伯拉罕以撒这个上帝选民的这条线，他就归入了上帝的选民，那以扫就被排除在外了。这是一个名分上的祝福，是一个地位上的祝福，是一个名义上的祝福。但是雅各与神摔跤这个祝福和前面不一样的祝福一地方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名分上的改变，而是一个实际的改变。就像我们基督徒一样，我们刚刚信主，我们刚刚受洗，那我们可能是上帝的儿女了，但是我的生命可能和以前没有太大区别，我可能还是在很多方面有软弱。但是在到了某一个时间某一个时刻， 神就完全的改变了我的生命，或者基本上改变了我的生命和我的品格。那这就是第二次祝福的它的意义，就是雅各在经过二十年和他岳父的争斗，在经过二十年上帝对他的带领，在这么一个特别的时刻，他要见他哥哥以扫的时候，上帝就改变了他的生命。所以这个生命是怎么发生的呢？生命的改变是经过二十年的准备，然后经过一个月一个晚上的突破，这两点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没有那二十年的准备的话，他的生命也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就改变了。但是如果只有那二十年的准备，没有这么神来给他一下的话，他的生命也不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所以这就是雅各与神摔跤他的意义，就是他经过二十多年的预备，在这么一个特别的时刻里面，因为神的恩典，因为这么一个苦难的环境，他要去见以扫了，他要失去他的一切了，也加上他自己的信心，如果你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走。所以神在这个时候就改变了他的名字，也就意味着改变了他的品格。通过这个经历，神让雅各认识到，他真正要去面对的实际上不是以扫，他真正要惧怕的实际上不是以扫，而是神。他需要对付的实际上也不是以扫，乃是他自己。当他自己和上帝的关系理顺的时候，那以扫不再是他的问题。所以关键是他自己和上帝的关系，关键他自己的心有没有在上帝那里，关键他自己的品格有没有被上帝改变。所以不仅仅是雅各这一个人，实际上雅各一家也都在经历上帝的拯救。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会说谎的人，对不对？他有两次还是两次好像差点把自己的太太给卖了，对不对？以撒也是这个样子，子承父业。那雅各也是会欺骗人，那他的儿子们我们刚刚查过，不仅仅欺骗人，而且是非常的残酷，非常的凶残。我们刚刚查过，对不对？三十四章，这是雅各的儿子们，至少那十个儿子是这样。那从创世纪的三十四章到五十章，那我个人的理解就是上帝对雅各一家的拯救。神不仅是要拯救雅各这一个人，而且要拯救他们一家人。那么他的一家人和雅各一样，同样是非常差劲的人，同样是罪人，但是呢，神同样也拯救了他们。我们往往以为十二个支派里面犹大是最蒙神祝福的，我们可能会假设犹大是最好的人，是不是？大家本能的这么认为吗？但实际上我们仔细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发现犹大是堕落的最厉害的。那创世纪的三十八章是专门讲犹大的堕落的。那上帝怎么拯救了雅各一家呢？那就通过约瑟被卖这一件事情。那雅各的儿子在三十四章可以对世间人那么残酷，所以说到了三十七章对约瑟那么残酷就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同样是一伙人，他可以因为骄傲，因为贪婪，因为残忍，因为生气杀这么多的人，他还可以因为嫉妒杀自己的亲弟弟。但是因为这么一个杀戮，神就开始实行拯救。首先我相信是拯救了约瑟，就像我们 那天晚上预察一样。那黄彦军提出来一个很好的观点，我觉得很有道理。如果约瑟不被卖的话，他整天和他这些哥哥混在一起，可能和他这些哥哥变得一样坏。所以说神就等于是把约瑟给调走了，首先要把约瑟给救出来。那借着约瑟被卖之后雅各的痛苦，那神也在让约瑟的这些哥哥们看到他们所做的这件事情是多么差劲的一件事情，所以他们是非常后悔他们卖了约瑟，因为他们看到他们的父亲是多么的痛苦。所以说等到了创世纪第四十四章二十二年之后，等他的哥哥们再见到约瑟的时候，那个时候实际上神已经拯救了改变了他的哥哥们。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有两个人表现得非常好，一个是流便，一个是犹大，这两个人都是堕落的最厉害的，所以他们以后悔改的也是最好的。所以犹大在见约瑟的时候就表现得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就看到从三十四章到五十章用了二十二年的时间，神用雅各的痛苦改变了他的儿子们。所以说我们就看到雅各是一个罪人，那雅各的儿子们是更差劲的罪人，但是上帝拯救了他们。所以说我们圣经上一个基本的道理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每一个人认识神的过程都像雅各和雅各的儿子们一样，都是一个过程。我们一开始可能对神是很肤浅的认识，就像雅各一样，他第一次向神祷告那就是一个交换条件，说你要是让我平平安的回来，让我有钱有子女，那我就在这里给你筑坛，那是最开始的时候。但是经过了二十年之后， 他却不这样向神求了，那神给他的祝福也是一个改名的一个祝福。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人像雅各或者雅各的儿子们这样的经历，像摩西，神用了80年的时间准备摩西。那摩西的一个很奇特的经历就是他在放羊的时候看到了燃烧的荆棘，那他因为这一个经，因为这一个经历，他就被上帝改变了。像保罗也是这个样子，保罗虽然在大马士革的路上碰见了主耶稣，但是在他服侍之前，他在自己的老家大树待了至少10几年的时间。所以说有一个很长时间的预备。像我是教会历史上最有名的一个经历，那就是约翰卫斯理的经历。他大概是在1825年的时间，我记不得清楚了，就他开始立定要寻求神。但是到了10几年之后，大概1830几年的时候，他在一次很意外的经历当中，他就觉得神的爱充满了他的心，从此以后他就不再一样了。虽然他不是一个完美的人，就像雅各一样，我们看到雅各被神改变之后，他依然有他的问题。那约翰卫斯理他也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但是从那一个晚上之后，他就发现他的生命跟以前不一样了。他的生命被上帝虽然不是完美，但已经是彻底的改变了。所以说信心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旅程，我们有一个开始，但是我们要有一个成长的过程。那我是在2000年来的美国，那我就7月底来的美国，11月份信了主，然后12月底就受洗了，那非常的快。那别人可能觉得很奇怪，那你为什么这么快就成了基督徒了呢？我记得我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受了洗，然后在寒假的时候，我回到我们学校以后，我很多同学都是中国人，他们都很惊讶啊，他说你出去一趟就被洗了，就入教了，他们都非常难理解。但是我自己却知道我自己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这边就长话短说哈，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都是很容易忘记了。那有一次我在给弟兄姐妹聊天的时候，我就讲起我的经历了。我说上帝至少预备了我10年的时间，让我这么快的时间能够接触耶稣。因为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我是去厦门大学读的时候，我是非常的不习惯，因为从南方到北方，从农村到城市。我记得我刚刚离开家的时候，我们隔壁他家丢了老母鸡，还在那边骂街吵架。那我一下这个火车到了厦门大学，然后广播上讲说美国向台湾出售 F-16 战斗机，然后在中国在严正抗议。我就从一个老母鸡的世界马上转入一个 F-16 战斗机的世界，我就觉得非常的不适应。我记得我当时穿一件衣服，比如说在我们老家5块钱，那我们同宿舍的有一个泉州的一个朋友，他非常好人哈，我就问他的衣服多少钱，他说500多块钱，那马上就把我给吓了一跳。所以我当时非常的不习惯，然后学校里面有很多的这种体育运动，我一个也不会，所以最终就选了一个篮球，因为你必须要选一个。篮球有一个考试要你要投篮，叫跳投。老师告诉我先要跳再要投，我说这怎么弄？我就先跳一下然后再投，就做出了一个很古怪的姿势。但是呢，这个跳和投就很清楚，因为先跳再投。所以感谢神的恩典，我大概10个投进了8个，我也不知道怎么投进去了，然后就过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不知不觉就堕落了这么一个状态。我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状态非常好，因为我要立志做一个好人，我认真的读书，按时作息，然后做作业记笔记，非常的好。但是另外一个月就陷入一个很低惨的一个状况，就是基本上是不放松，我什么也不能做，也不洗脸，也不刷牙啊，会上洗手间哈，然后晚上也不睡觉，所以整天就像一个无业的游民一样。所以我这样的日子我大概过了10年，就大学4年。然后我工作以后4年，然后来这边读书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所以一共是10年这么过来的。所以我就非常的现在我就非常的奇怪，我当时怎么过来的那段日子。我的成绩感谢上帝，就是还没有补考，最低的一门是61分，就计算机怎么过的呢？也非常的奇怪。当时我们宿舍的有一个，他现在在加拿大了，他的女朋友的车丢了，那我们就帮他找，结果在车行找到了。那个人，我们就给这个车行的人说，这是这个女孩子的车，这个你是从谁得来的，谁给你这个车？他说是一个老师，然后个子很高，1米8多啊。我们想这个人肯定是很壮，我们几个人就等在那准备和他打一架，把这个车抢回来。结果到了晚上的那个修车的人就来了，一看是我们的计算机老师，他虽然1米8多，但是非常的瘦，你知道吧，一个人就能够把他打过了。然后他就解释说这个车是他的车，他还有自行车证，那我们也没话说。那因为这个原因呢，我们就和这个计算机老师就比较熟了，所以等考试的时候呢，我们就急着要成绩，就跑到他的宿舍，让他当场给我们批卷子。 然后他就在那边拼了，我们两个人就很紧张的在那边等着出成绩，结果一个人60，一个人61，好像是让我们给过了。我为什么讲这样的故事呢？因为我的老家，我的后面的一个邻居，他考上了大学，那他的结果就是被学校开除了，因为他打游戏太多。那开除以后呢，他的父亲又把他领回这个学校，那学校呢一看是老百姓，也非常的怜悯他，就又把他的儿子给收下了。收下以后呢，他这个孩子还是打游戏，最后就被学校又开除了。开除以后就找不着了，不知道去哪里了。那最后他的父亲就急着上吊自杀了，就是前几年的事情。上吊自杀以后，他这个儿子也找到了，找到了以后，据说是他有 depression， 他有病，所以我就很认同、很理解他的一些感受，因为我相信他可能很有可能跟我有类似的挣扎。他从一个农村到一个城市去读书的时候，他有很多的事情对他来说是非常陌生的。那我当时的感觉就是，突然从万恶的旧社会进入了社会主义，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我就想这个过程为什么我能这么快的信耶稣。我相信神是也预备了我这么长的时间，那至少10年的时间，所以我这么快的能够相信了耶稣，因为我觉得我已经到了一个走投无路的状况，我靠我自己没有办法来摆脱我自己的这种困境。所以说我们说了，无论是以扫还是雅各，还是雅各的儿子们，还是我个人，我们都是罪人。圣经上是这么说以色列人的，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他说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经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那索多玛和俄摩拉是圣经里面罪大恶极和神审判的代表，那我们这个地方是指的以色列民或者上帝的选民。说上帝的选民在道德上并没有优于其他的国民，它的区别就在于他经历了上帝的恩典。所以圣经上说，无论是以扫还是雅各，还是雅各的儿子们，还是以色列民，还是我们都是罪人。大家能不能起来读一段经文好吧？好，这需要怎么样呢？谢谢大家哈。我相信这个地方的信息非常清楚啊。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往往会觉得雅各非常狡诈，亚伯拉罕非常的虚伪，彼得非常的软弱，我们有可能会觉得自己比他们强。但是这个地方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比他们强吗？绝不是的，因为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那这个地方圣经用了非常强调的语气来告诉我们一个基本的事实，就是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这并不是说每个人的罪都是一样的，这并不是说每个人的罪都是一样的。你像大卫，他作为一个皇上，他去谋杀别人的先生，然后把别人的太太抢过来，他做了这么一件事情。那我也想做，有可能我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说我们人的罪行有可能是不一样的，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罪的时候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罪行，就是我们所做的一件一件的具体的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像撒谎，像贪小便宜，像背后说人，像发怒。那罪的诠释就是罪对我们的辖制，我们人犯罪往往是从小罪到大罪到不可自拔。那我们为什么会犯罪呢？那就是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与从亚当夏娃那边继承了与生俱来的和上帝隔绝的那么一种状态。我们一生下来就是这样的人，自我中心的人，自我敬拜的人，自我依靠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罪性。那我们经常用一个术语来描写人的罪性，就是全然败坏。那全然败坏不是说人已经在实际上坏得很坏，不行不能的这么一个地步了，而是说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这个人他想有多坏，有可能有多坏，就有可能有多坏。就像说大卫一样，他是一个 model，对不对？他是一个 model， 他是一个榜样，大家都要向他学习。但是他做了这么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也就是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如果没有上帝的保守，连大卫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 model， 一个榜样， 也会坏到这种程度，不是说我们在实际上一定会坏到某一种程度，而是在这么一种可能性里面，在我们的罪恶的本性里面，我们有可能多坏就会有多坏。我们有时候会问，那神为什么不拦阻？我相信神有时候是拦阻的，像大卫，他以前的时候碰见拿巴，大家还记得拿巴的故事吗？他想把拿巴一家给杀了，但是被拿巴的太太给拦阻了。那时候大卫就感谢神说，感谢上帝通过拿巴的太太拦阻我做这么一件恶事。所以说上帝也是拦阻人去犯罪的，但他不总是拦阻。就像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西西家，那西西家他也是个很好的皇上，但是呢上帝有时候就离开他，要看看他到底如何。但是我们就看到西西家当上帝不与他同在的时候，他马上就犯罪，就跌倒了。所以说从罪行上讲，我们人可能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每个人的能力不一样，每个人的背景不一样，大家的表现是不一样的。但是从罪性上讲，每个人都是一样的。我记得我也举过这个例子，以前有个牧师，他说他小时候非常的乖，不像其他同学那样调皮捣蛋，大家都说他是个好孩子。实际上他说不是他乖，是他没有那个胆量去做那些坏事，他也想做但是不敢做。他说不是他乖，乃是他没种。就像我初中的时候，我们那个下了晚自习都要出去玩，后门有个后门，那个后门是个那种铁栏杆的门，那上面有那个枪一样的东西，那大胆的孩子呢就会从上面爬下去。像我呢就不敢爬，我怎么办呢？我就从下面钻。所以我发现一个诀窍，只要头过去身子就能过去。所以说我们并不是说我比从上面爬的孩子就好，乃是我没有那个胆量。所以从罪性上讲我们都是一样的，虽然我们在罪行上可能有所区别。所以说圣经上说到雅各和以扫的时候是这么讲的，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至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据此看来，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那我这边就有一个问题要问的，就是为什么人得救不在乎定义的，也不在乎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我们靠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罪的问题。如果要靠我们自己的话，没有一个人会得救。所以说这一定是要完全取决于上帝的恩典。如果有一点点是因我们自己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得救，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全然败坏的。所以说我们的救恩一定要完完全全的依靠上帝的恩典，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那另外一段难解的经文是在罗马书第九章21节和23节，那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好像这边有人就说，这个人下地狱是神让他下地狱的，是神预定拣选他让他下地狱的，可能大家会有这样的概念。但实际上我认为这段的经文是讲我们每一个人或者所有的人，我们本来的状态都是在罪恶之中，是一团泥，如果没有上帝的拯救，都会成为卑贱的器皿，甚至连卑贱的器皿都不是，我们就是一团泥而已，那是我们本来的状态。因为神的恩典，所以神就拯救了一部分人成为贵重的器皿，就像雅各一样，就像雅各的儿子们一样。所以说我们不是站在岸上平等的跟上帝对话，那上帝是一个武断的，是一个暴君，像秦始皇那样，如果你信我，我就让你待在这里；如果你不信我，我就把你扔到水里面去。我们是在水里面和上帝来对话，我们都是罪人了，如果没有上帝的恩典，我们都会下地狱的。所以圣经里面讲到预定和拣选的时候，从来没有把预定和拣选和下地狱连在一起，预定和拣选都是指上帝的拯救和救赎。不信的话大家可以去查圣经，圣经里面讲到预定和拣选都是指上帝的拯救。我们都在水里面了，我们都已经是罪人了，我们都已经在走向地狱的途中，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得救了。那下面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可能就是，为什么上帝不拯救所有的人？为什么上帝不拯救所有的人？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讲，其中一个就是我们认识救恩的起点是认识人的罪。 人作为一个自由的存在，我们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我们犯了罪，我们就要承担犯罪的后果。这神不为我们的罪负责任，神一个也不救，那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神救一个，那也是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就像我们很多人欠一个人钱一样，那他要免谁的债，那他说了算，不是我们欠钱的人说了算。所以说神为什么不救所有的人，这不是我们应当问的一个问题，这不是我们有这样的权柄和能力能问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应当问的问题是，神为什么要救我这样一个不该救的人，这是我们应当问的问题。这是第一个角度。第二个角度就是神的爱和圣洁。那从神的爱讲，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但愿人人悔改。但从神的圣洁讲，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没有一个人应当得救。所以说神的爱和神的圣洁的结合，那就导致了一部分人得救，一部分人不得救。那至于谁能得救谁能不得救，那不是我们说了算的，因为我们要为我们的罪负责任。所以说按照神的爱讲，每个人神都愿意得救，按照神的圣洁讲，没有一个人应当得救。这两者的结合，那就是有部分人得救，一部分人不得救。那还有一点就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还有神的拣选与人的信。我们仔细看雅各和以扫的故事的时候，我们发现雅各他虽然狡诈，但是他有一点是可取的，他注重神的祝福，他看重神的祝福，他要得到神的祝福，他有这样的信心。但是以扫却不是这样，以扫然后喝了汤然后就走了，就像没事人一样就走了，他根本就不在乎上帝的祝福，所以他没有对神的信心。所以圣经上说，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神没有离开我们来拯救我们，神也没有完全依靠我们来拯救我们。所以我们人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人，在和上帝的关系当中，我们要发挥作用，我们不可能被上帝完全排除来谈救恩，但是也不可能完全依靠我们来谈我们的救恩。但从总体上讲，我们每个人信还是上帝的恩典，因为我很多的事情不是由我来决定的。首先听到福音，这就不是我来决定的，我能不能来美国，我能不能在这个时间出生，人很多的事情都不是我来决定的。所以从本质上讲，是上帝拣选了我们，不是我们拣选了上帝。我们总体上讲，我们因着信，那是因为上帝的恩典。所以说在救恩里面，这个罪和圣洁，然后信和不信，它不是对等的。也就是说我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我的行为。大家承认吧，我得救是因为上帝的恩典，不是因为我的行为。我如果进地狱的话，我不能够怪罪我没有上帝的恩典，因为我进地狱那是因为我自己的罪，所以它不是对等的。我们认识神，我们能有永生，我们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那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因为信的本质就是否定自己，承认上帝，这是信。信并没有什么可夸的。但是我如果是进地狱和上帝隔绝的话，那是因为我自己的罪，我不能说指责说上帝你没有把恩典给我，我没有这样的权柄来指责上帝，所以这是不对等的。所以说我们怎么来认识上帝的爱呢？上帝的爱首先包括普遍之爱，就对每一个人的爱，包括以扫，包括雅各。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那另外一个就是拣选之爱、拯救之爱、专爱，就神的爱要专门的来临到某些人，那就是信耶稣的人。就是这个爱是有特定的对象的，不是指所有人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神是恨以扫的，他是爱雅各的。因为耶稣基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不借着耶稣，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除了耶稣之外，别无拯救，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这就是拣选之爱、拯救之爱、专爱。神是专门针对某一部分人的，这是在神的主权恩典里面的一件事情。像这样的恩典、这样的爱，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不是因为这个人好那个人不好。就像雅各和以扫一样，都是非常差劲的人，那雅各的儿子比雅各更差劲，但是神的爱依然临到了他。这是神的主权，这是神的恩典，这是拣选之爱，是拯救之爱，是专爱。那这个爱是怎么实现的呢？这就回到马拉基书的背景。那马拉基书就是在以色列被掳之后所写的一本书， 那个时候以色列作为整体已经经受了上帝的管教，说这个爱是通过神的管教来实现的。神管教了雅各，也管教了雅各的儿子们，也管教了整个以色列族。所以圣经上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受难的儿子。你们若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生身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每一个人并不是舒舒服服的进天堂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我们如果要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人，如果像雅各那样有与神摔跤的经历，我们都需要经过上帝的管教。所以说我刚才讲到我那样高高低低的状况，一直成为基督徒之后，在美国还在持续。所以说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我读圣经就读得非常的多，大概白天一个，上午一个小时，晚上一个小时，大概每天两个小时，还不算特别的时候。特别的时候就是我在情绪上非常low的时候，我实在是没有任何的办法，我什么也不想干，书也不想读，作业也不想做。那个时候我就随便拿出圣经来读。那有一天，有一次我就大概是从《使徒行传》，是从《罗马书》开始读的。那大概读了一个星期，一直读到《希伯来书》，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感到上帝的力量就进来了。我就从那么一个低沉的状态中就能走了出来。因为凡是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历过试探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所以我有很多这样的经历。还有一次是在我有一次做 internship 在马里兰的时候，有一个牧师送过一本书叫 Experiencing God， 它是一个大家一起来做的，而且它有固定的作业量，大概要几个星期才能读完那本书。那我拿来以后就放在抽屉里面。那有一天也是这种状态，我什么也干不下去，我就坐在我的椅子上，就在那边百无聊赖。我就打开我的抽屉一看，里面有这本书，那我就拿起来读，然后一个星期我就把它读完了。那读完那本书，我就从那个状态中走出来了。所以大概经过上帝这么两年的医治，我才能基本上摆脱了那种高高低低的状态。所以这就是上帝让我们来经历，来承受他拣选之爱、拯救之爱和专爱的途径，他是借着苦难。所以说，神在什么地方来爱我，神在何时上爱我，非常ridiculous的一个答案，就是神在苦难上爱我。我们知道苦难的原因，作为一个人必须要受苦，有时候我们受苦是不知道原因的，我们有可能为罪受苦，有可能为义受苦，但是苦难对我们基督徒的价值，它一定是为义受苦。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为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神在何事上爱我？神在苦难上爱我。那我当时怎么得的高血压呢？当然有可能有很多原因，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大概有很多原因哈。第一个是我2006年孩子出生，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从来没有照顾过小孩啊。那第二个事情，我们从德州搬家到芝加哥，这是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事情，那一年我们搬到芝加哥之后，我的岳父突然诊断出来有肝癌，那他在医院里住了21天就去世了。所以那段时间对我们来说也非常的压力，非常的有压力。那第四件事情，我那个暑假还选了一门课。那第五件事情，我那个学期选了两门非常重的课，有很多人说你这两门课一定不能同时选，但是我为了能够按时的毕业，我还是把它选了。那第六件事情就是我那是第一次用1年的时间来通读希腊文圣经。那第七件事情，那也是我第一次选了一门课开始阅读希伯来文，当时读的正好是51篇，就是我们是浪读出来，而且老师要检查读到什么程度呢，我能用希伯来文把51篇给背过了。希伯来文它是一个非常 intensive 的语言，就它一个词里面包括前缀后缀还有这个词，51篇是非常难的一个诗篇。包括今天早晨我在读，还是读不懂，背过来但是不懂。所以说这么这些事情加在一起，让我就得了高血压，再加上我几年在神学院的读书， 那我后来就想，如果这其中呢有一件事情不发生，我也不会得高血压，我就感到我的身体就像一个气泡一样，你越吹越大，越吹越大，吹到一个程度它就爆了，爆了。你爆了之后再把它复原开就不可能了。但是在爆之前，你如果稍微减一些压力，那这个气球就不爆了。所以我就感到当时如果有一件事情不发生，我也不会得高血压，因为我当时也想试图去锻炼身体，但是我每一次去锻炼身体总是困难重重，要么就是那个原因，要么就是那个原因，锻炼不成。所以我就认识到神定义要让我得高血压，神定义要让我得高血压，因为这是我不能避免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为什么神让我要得高血压呢？因为读书已经除了我的偶像，因为我为了读书可以不服侍，可以不管家，可以什么事不管，所以读书成了我的偶像，神要拿走我的偶像。所以我就想去巴兰，圣经上有个假先知叫巴兰，圣经上说神用无知的驴子来拦阻先知的狂妄。我相信我们经常把身体比喻成驴子，对不对？神也用我的驴子来拦阻我的狂妄。所以我就感到我的高血压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一样。孙悟空有什么问题呢？孙悟空的问题就是不顺服，对不对？不听唐僧的话。如果他不听话怎么办？唐僧就开始念咒，那一念咒唐僧这个孙悟空就听话了。所以因为这个高血压，我现在要非常的小心的来去读书，稍微用力过猛我的头就不舒服了。所以这个高血压就是我的紧箍咒。说神为什么要让我得高血压？因为神要让我在苦难里面成为他所喜悦的人。我受苦是因为有欲，为要使我学习神的律例。我为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那么我们现在下面有几个就不讲了哈。所以说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往往会觉得好像我们一信主就天色常蓝，就一帆风顺，就神在所有的事情上都祝福我。实际上给我们想的恰恰相反，神真的要得着我们，神真的让我们得着神，神一定让我们会承受苦难。因为每一个人都像雅各一样，都像雅各的儿子们一样，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我们身上有各种各样的缺点。神要让我们成为他所喜悦的人，神一定会让我们受苦，因为神所爱的他必管教，因为我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当作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神隔绝了。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神隔绝了，与罪隔绝了，对不起。所以这就是马拉基书包括圣经给我们的信息，神在何事上爱我，神在何事上爱以色列人，神在苦难上爱我。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的苦难都有了答案，也并不意味着我们所有的苦难都有了解决的办法，因为我们依然是有罪有限的人，我们依然生活在一个有罪有限的世界当中，罪恶和苦难依然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仰望与我们一同受苦的耶稣基督，并不是我在受苦，乃是主在受苦。他也是英年早逝，他也是被人冤枉，他也是被人藐视，他也是被人出卖，他也是被人辱骂，他也是被人误解。他是无罪的人却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上帝的儿子却为了救我们成为跟我们一样的人，而且为我们被我们钉死在了十字架上。所以苦难在主耶稣基督来之前是一个奥秘，我们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有答案，就像约伯记里一样，在约伯受苦的时候，约伯和他三个朋友他们讲论了很久，还有另外一个人，他们讲论了很久要探讨约伯为什么会受苦。但是最终神出现了，神的回答是什么呢？神有没有告诉约伯为什么受苦呢？没有。神的一个基本的信息就是说人太渺小了，人太渺小了。上帝创立主天的时候人在哪里呢？上帝创立动物植物的时候人在哪里呢？我们人太渺小了，我们不可能完全知道苦难的奥秘。在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受的苦主也在受，而且主受的苦比我们还大，而且主本来不该受所有的苦， 所以说我们有的人可能会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主耶稣也是在十字架上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所以主耶稣这一个呼喊不仅仅是他自己的呼喊，那是所有处在苦难当中的靠自己的力量不能够承受的弟兄姐妹和基督徒的呼喊。神在何事上爱我呢？在我的苦难上爱我，在主的苦难上爱我。那么怎么才能够仰望主耶稣基督呢？那我们还是提到这个操练的问题，那么就需要来到上帝的面前，通过祷告，通过读经，通过聚会，我们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这样的仰望不仅仅是给我们一个答案，不仅仅是给我们一个出路，乃是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可以承担苦难。所以有人说，信仰并不是要解决或者拿走我们的苦难，信仰乃是帮助我们承载我们的苦难。信仰乃是帮助我们承载我们的苦难。所以说我的父亲这段时间在生病，他在医院里面已经待了60多天，也不好也不坏。那我们就一直在给他祷告。那我在祷告的时候大概有3次比较大的经历。那第一次我给大家讲的就是有一天晚上我祷告的时候，当我大声来斥责那黑暗的权势的时候，那我就得到了上帝给的平安。所以说第二天我的父亲就睁开眼睛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我在医院的时候，我理性的一个突破，因为医院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环境，我每次回国都是在医院里面。第一次是我的儿子生病，那这次是我的父亲生病。那医院那个环境非常的黑暗，不像美国这么明朗。那我们一家人围着我的父亲，我们的心情就跟着我父亲的病情起起伏伏。那我的父亲如果睁开眼睛，大家就会比较高兴一点，如果合上眼睛不睁眼或者吃饭吃不好，我们就非常的难过。我就发现如果我们这样跟着我父亲的病情走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去，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活下去。我们必须无论我们愿意不愿意要把父亲的病情交给上帝，因为这件事情不在我们的掌管之中。我们如果跟着我父亲的病情那样高高低低着急慌乱的话，我们没有办法生活下去，我们的身体很快都会垮掉的。这是我第二个突破。第三次的突破也是在祷告的时候，我在祷告的时候我经常会感慨。感慨什么呢？我们目前的时代，目前的教会好像是给使徒时代的教会跟耶稣时代的教会相差很远。为什么呢？因为使徒行传里面记载了很多的神迹，因为福音书里面记载了很多的神迹，为什么今天我们很少看到呢？就像我经常给我的哥哥给我的姐姐传福音一样，当我一回国的时候，我就想上帝啊，你现在让我的父亲站起来，我哥不就马上信了吗？但是我的父亲并没有马上站起来，所以我就在那边感慨，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神迹或者我们对神的经历那样的稀少。所以我就想到福音书里面一句话，耶稣在他的老家，他为什么他行神迹少呢？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是因为他们不信的缘故。当然行神迹那是神的主权，但是也是因为我们不信的原因。我就想我们为什么会不信呢？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自我依靠很严重的时代，尤其是在美国，我们所有的问题人基本上都可以靠自己解决。我们有保险，我们衣食无缺，我们什么都有了，我们很难去依靠神，就像埃及人一样。那埃及他们有尼罗河，他们有固定的收入，他们很难依靠神。以色列却不是这样，以色列的自然条件完全要靠天吃饭，所以以色列人就更容易依靠神。所以我就在那边感慨，那我们怎么才能有一个相信上帝的机会呢？那我就突然想到我的父亲，我的父亲就像圣经里面那个得了12年血漏病的女人一样，她得了12年的血漏，然后在医生那里花尽了她一切所有的，她的病情不仅仅没有变好，而且变坏了。现在我的父亲也是这样，那几乎基本上花尽了我们能花了所有的钱，大概人民币有20几万了。他的病情在医生那里没有一点点变好，而且变得越来越坏。而且当我们把他送到山东省最好的加护病房的时候，济南千佛山医院的时候，也是他病情最严重的时候，他在那边治不好，我们又把我的父亲又带回到了太阳我的老家。所以说我的父亲就很像圣经里面这个病了12年血漏的女人。 如果神要在这个时候医治的话，那也是他医治的时候了。当然我还不能确定神一定会医治我的父亲，但是因为这么一个认识，在祷告里面我就想到亚伯拉罕，他在无可指望的时候因信仍有指望。我们看英文的时候，他因 hope against hope 和 believe， 在无可指望的时候还有指望，他就相信了。所以我们就存着这样的心来给我的父亲祷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姐姐她也相信了耶稣。我曾经给我的姐姐传过很多次的福音，她以前说你要找个好媳妇我就信耶稣，因为我当时单身。那我这次回去，就上一次回国的时候，我说我有没有找到媳妇，她说你找到了。我的媳妇好不好，她说好。我说那你信不信耶稣，她说她不信。我也把这个五个奥秘给她念了一遍，她依然是不信。但是就在前几天，在我的姐姐她万籁俱灰走投无路的时候，她愿意信耶稣，她愿意祷告。所以说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那我以为我找一个好媳妇她就会信耶稣，我以为我的父亲得了医治她就会信耶稣，那一定是这样吗？我的父亲好了，那我的哥哥我的姐姐就一定信了吗？不一定的。所以在这么一个苦难的环境里面，那我的姐姐她相信了耶稣。所以说我们怎么才能够在苦难当中经历到上帝的恩典？那就是我们要来到上帝的面前，那这是一个操练的功课。所以说我很主张我们定时祷告。为什么要定时祷告呢？因为如果我们不安排的话，我们很容易错过去。如果我们不安排的话，很容易错过去。我们就像一个预约一样，就要预约看医生，我们固定了这个时间，到这个时间就来祷告，就不容易错过去。当然万一有时错过去了，我们以后可以补上。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拿出时间来预约时间的话，我们很容易就把祷告的时间错过去。所以我想跟少华一起祷告，我发现我们俩很容易就错过去。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共识，拿出一个特定的时间来，比如说星期天晚上孩子睡了以后我们要祷告，否则的话我们就可能去做其他的事情。所以说我很主张我们定时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苦难里面可以得到从上帝来的力量，帮助我们承载苦难。信仰不一定帮助我们解决苦难，不一定帮助我们拿走苦难，但如果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在神的主权和恩典里面，神一定会赐给我们力量，帮助我们承载苦难。好，大家能不能起立，我们一起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好吗？我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耶和华借马拉基传给以色列的默示。恨以扫是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你们必亲眼看见，也必说愿耶和华在以色列境界之外被尊伟大。好，谢谢大家，请坐。所以总结一下，我们今天就讲了上帝的普遍之爱，这是每个人都有的，工作顺利，身体健康，家庭和睦，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也有可能有这样的恩典。但是拣选之爱、拯救之爱、专爱，我们和上帝的关系，我们的救恩、我们的永生，还有在天国的盼望，这是上帝专门给他的儿女的。那这样的苦、这样的爱是怎么实现的呢？是通过上帝恩典里面的苦难和管教来实现的。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人，像雅各那样，像雅各的儿子们那样。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我学习你的律例。我为受苦以前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那这么一个苦难的过程，亲近神的过程，也是一个操练的过程。我前段时间碰见张牧师，我说你们教会在干什么？他说他们教会也不知道在做什么，就祷告，祷告求神复兴他们的教会。那祷告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们教会就有了各种各样的苦难。那我没有具体的问他们教会有什么苦难，但是他说有各种各样的苦难。因为这样的苦难，弟兄姐妹开始寻求神，他们的教会他认为也开始在复兴。所以说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寻求神的国、神的义。我相信我们的上帝就像做儿女的一样，不愿意看到我们 落到这么一个因为背逆神而被神管教的境地。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在神管教之前我们已经顺服神。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爱。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每一个人都会有苦难，无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但是我们感谢你在苦难的路中拣选我们，你的拣选之爱，你的拯救之爱，你的专爱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面临到了我们。借着苦难你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你要完完全全的得着我们，你也要让我们完完全全的得着你，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日子。愿一切的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求你复兴我们，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